们。感谢神，今天给我有一点时间跟大家分享这个话。先讲一个故事。有一个在农村里边呢做生意的人啊，贩卖这个杂货啊，每天背着一个包袱啊，到处在农村里头走来走去做生意。有一天呢，他走过一条河，一条小河，那么他就问那个河边玩的小孩，他说这个河水深不深呢？因为那个地方没有桥，他要趟着水过去。几个小孩都说水浅得很，没关系，你走好了。他就把这个包袱啊放在头顶上，就慢慢地往这河里头走了，越走越深，越走越深，走着走了，哎呀，到胸口这地方不能再走了。他就说一小孩，哎，你们现在不是说谎吗？你骗我呀、啊！你看看，这河水不浅呐、啊，到了我这地方了。这小孩说，我们没有说谎，因为你看我们家的这个鸭子那个腿那么短，天天走来走去，你这腿比它长得多呀，为什么你不行啊？这故事让大家想了啊，我们不解释了。好，咱们看我们的圣经，先看头一段马太福音啊。这段圣经呢，我相信我们都很熟悉的啊，我们叫做神给我们的使命，大使命啊啊。这段圣经说，对他们说呢，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了。所以你们呢要去，是万民做我们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啊，凡我吩咐的你们的都教训他，他们教训他们遵守，我就常与你们同在，直到世界的末了啊。这个耶稣基督吩咐门徒的，也是吩咐我们基督徒的应该做的事情啊。简单说，我们去传福音，然后呢当这个信主以后，我们教导一些真理，帮助他们啊。这是我们主耶稣吩咐我们一个最重要的工作，也是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每个人都应该做的事。但是呢，有的时候事实上啊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我们未必都可以做得到啊。这里头呢，耶稣给我们这个命令啊，他有一个应许很重要。他说呢，我要常与你们同在，你有这个应许呢，你才可以遵照耶稣的道理去做，你才有能力去做啊。所以这句话啊，是给我们一个应许，耶稣的同在给我们能力，没有这个能力呢，我们就很难做什么，也很难遵照耶稣的话去做啊。所以这个非常重要的，耶稣吩咐我们要做什么做什么，跟着呢他就说给你一个能力 你有这个能力你才可以去做啊。所以我们往往呢是注意前面一部分啊，我们去做了，我很努力做，但是成绩并不是很好，因为我们没有太注意啊，常与你们同在，这个是给我们得能力的一个允许啊，所以这一点很重要。我们再看第二节圣经，就是约翰福音啊，约翰福音14章这里啊，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有一个背景，这个时候呢耶稣差不多快要上十字架了，所以他跟这门徒们呢就透露了，就说我不久去耶路撒冷啊，被这个人杀害。所以耶稣告诉门徒这件事情，门徒们就是很害怕很难过啊，就说当初我们是撇下一切啊，跟着你走了，传福音了3年半的时间啊，我们都摆上了，现在你忽然走了，那我们怎么办呢啊，对个人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我们不知道前面的道路如何啊，对于工作也有问题了，因为经常耶稣跟他们在一起啊，有什么问题耶稣替他们解决了，不明白的耶稣都告诉他们解答了，现在耶稣走了怎么办呢，耶稣就是说我走了以后啊，上帝呢就派一个保卫师来，保卫师呢就是圣灵，他可以代替我的工作啊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。耶稣在世的时候啊，他因为受着有一个身体的限制啊，他不能够到处走，耶稣一生啊也没有离开过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啊，虽然有一点点还去过这个西顿开罗啊，这个但是他受了这个限制啊，他所走的路没有超过100里，但是这个保惠师呢是一个灵，是圣灵，是三位一体其中的之一位神，他代替耶稣的工作，他是灵，没有物质的身体就没有限制啊，今天我们仍然啊得到这个保惠师跟我们的同在啊，所以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说这一句话耶稣说保惠师要陪我们同在啊，就是给我们的帮助，所以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在理论上都知道我们就得到耶稣的灵了，圣灵就进在我们心里头啊，这是理论，实际上你是不是真正的觉得这保惠师跟你同在了呢啊，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。我原谅我讲一点我自己的一点点经历，我还没有信耶稣以前啊，我初初信耶稣没有多久，在这个教会里头，这是几十年前了啊，当然不是这个教会，这教会发生一些问题啊，好像是有这个结党的问题了，我们的牧师呢就很不高兴啊，他以为呢是我是某某一党，事实上我知道不是啊，所以他经常在这讲台上啊就指责这些人啊，你们是可拉党，你们是分裂教会的怎么样，好像牧师讲的时候就 看着我，他心里很难过。哎呀，但是你也不能够分辨嘛。啊，我说我不是，不是那样的。所以有一天你主日崇拜之后，我回家那天非常非常难过，晚上睡觉我都睡不着，甚至我想，哎呀，那每一次都是这样的，不如我算了，离开了，去别的教会吧。但是觉得我是在这个教会洗礼的，我是属于这个教会的，也不能随便乱跑啊，因为文革华那么多的教会，为什么把你带领到这个地方来呢？啊，圣灵啊跟我说，你不可以随便跑，因为神把你带在这个教会里边，就有他的旨意在这里。所以那天晚上想来想去啊，到了十二点了，我还是睡不着，很痛苦。那没办法，我就不睡了，起来祷告。祷告祷告，把这些问题交给神。哎，这个时候忽然就有一个感动，他就说你去看腓立比书。我那个时候信耶稣没有多久，这个腓立比书我知道是新约，但是在什么地方呢还一时还找不着啊，就开了电灯就慢慢找这个腓立比书，后来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我就从第一章第一节开始就看这些圣经，读这个圣经，因为有一个感动，我知道这不是我的感动，因为我自己从来没念过这个腓立比书啊，就这样子从第一章第一节看，看看看到十六十七十八节啊，我忽然就觉得这几句话呀就跳出来了，看前边的好像没有感觉，念的没感觉，忽然念到这个地方，哎呀，这几句话就跳出来了啊。这句话说什么呢？说有的人穿红烟是为了妒忌，有的为了纷争，有的什么什么啊，最后他说无论如何福音总算传开了，这句话给我非常大的安慰。所以我们不管啊是讲什么道听什么道都没有关系，但是最后的目的是传福音。也许你觉得受了一点点苦啊，但是无论如何福音可以传开了，你就应该感谢神。所以这句话给我很大的感动啊，当时我这个眼泪就不停地流下来了，我说这是神直接对我讲话的，安慰我了，解开了你这个心中的疑问啊，好像跟神面对面了，这个感觉非常非常的奇妙。哎呀，欢喜的不得了，欢喜的流眼泪。所以我看了这一段圣经之后心里完全舒畅，回到床上马上就睡着了啊。后来这一节圣经呢，我帮助很多人啊，跟我的情况差不多的，我就把这圣经，我说你不要心里难过，回家去念腓立比书啊，很多人得了帮助。这是我第一次我觉得神跟我面对面讲话了，他是非常的真实的存在的。虽然我们在理论上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啊，耶稣说有两三个人聚会我就在你们中间啊，比如今天我们有几十个人在这里，耶稣在这里，我不知道我们大家有没有感受到耶稣在这里了吗？真的在这里了吗？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啊？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。所以神的同在听起来好像是似乎是抽象， 但是这实在是一个很真实很具体的事情。我们简单的说，就是圣灵与我们同在啊，因为耶稣老早不在世上了，只有保惠师圣灵代替他的工作，他时刻的跟我，也可以说现在他已经在我们的心中了啊。我们信了耶稣以后，你忽然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啊，在座当中假如还没有信耶稣的人呢，可能你还没有这个感觉，你还不知道。信主的人跟不信主有什么分别呢？当你接受主的救恩之后，立刻你就知道，哎，不一样了，我变了，你充满了喜乐平安，这个人马上就变得很活跃，充满了力量。什么原因？就是那个神的同在，圣灵的同在啊，你的人生观也改变了，价值观也改变了，你立刻就不一样了，这是神的同在。那么假如啊，有人呢信了耶稣很久，也洗礼过了，可是他仍然没有这种情况的话，我怀疑呢，他可能没有真正的得救，他应该再从头再来过啊，认罪悔改，重新再接受主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有些人在教会里很多年了啊，资格也老了啊，后来可能也升了啊，长老了，看起来还有点地位，可是你自己没有变，你还是你那个什么，你没有这个神的灵在你心里头，所以你的言语行为啊，就很容易绊倒人了。我们常听有人说，哎，说这个人啊，还做什么知识，说什么长得，我的比他好，我没信耶稣的比他好，这话我们听起来很扎心呢。事实上的确是有这样的人，所以我们信耶稣不是一个表面的，好像那个小孩子看着鸭子在水上浮了，那是个表面的，他没有看见那个鸭子的腿在底下，所以这个是一个表面的功夫，对我们没有帮助也没有力量。所以我们信耶稣一定要信得他实在，就是信到圣灵与我们同在，时刻的与我们同在。有的人譬如说是有很重的病啊，结果一祷告好了，那时候非常的高兴，就是神听我的祷告了。我们有那么一段时间觉得，哎呀，神实在是同在啊。这旧约的创世纪，我们很熟悉的一个人物叫雅各。这个雅各呢，因为他骗了他哥哥的长子的名分啊，他哥哥要杀他，他就逃跑了啊，投奔他的舅舅的这个亚兰。在这个路上的时候啊，夜里头他睡觉了，天黑了他睡觉了，拿块石头镇着头就睡着了啊，睡着的时候他就梦见天开了啊，有这个天使上上下下哦，结果他醒了之后，他说啊，我真正的发现是有神的啊，他的家庭传统，他的父母是相信有神的，但是那是一个理论。当他见到这个天上的门开了，天使啊在那里说的，他就觉得我这就真的知道，哎呀，有神。所以他在那个地方，后来他那个镇的石头地方还浇了油献祭，后来这个地方就成了一个很有名的地方啊啊，这是一个例子。 我们讲到神的同在，这个例子非常的多，但是呢，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经历，除非你有时候很困难，求神啊，马上给你解决了，听你的祷告。啊，前些日子我有一次机会，跟一位中国出来的啊留学生，他们是学进化论的啊，他也参加这个聚会的听道啊，他说哎，这个基督教是不错，我是很相信，可就是信不进去啊，我相信就是信不进去，那怎么办呢？啊，我说我教你一个办法啊，你今天晚上回去睡觉之前，规规矩矩跪在地上，诚诚恳恳的得做个祷告。祷告什么呢？你说神啊，你是不是真的？你是不是真是神？假如你真是神，你就让我看见你，让我知道你。他其实这个祷告是非常的不尊敬啊，他没有肯定有没有神，但是他态度是非常的诚恳啊，你是不是？你让我看见，我就相信你了。结果第二天他看见了，他信了。什么事情呢？因为他刚刚来了考驾照啊，考了五次都不成功，花很多的钱。我们知道考驾照是贵的。结果那天祷告以后，第二天你刚晓得去考驾照了啊，那个人每一次都是他，现在还是那个考官，非常的简单，你上车就兜了一圈下来，好 pass。 他说这是神了，神了。我们说啊，很清楚，不可能是他技术有什么长进，也不可能是那个人怎么样，完全是我们知道神在掌管一切啊。这种经历呢，就是你可以知道神是在这里的，神是与我们同在的。那么假如这种经历天天每时每刻我们都觉得他跟我们同在，那不是很好吗？那太好了，是不是？但是呢，我们一般的人说，大部分人说没有这种感应啊，仍然停留在一个理论上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心里边充满了很多其他的东西，神啊没有他的位置了，我们心里很多很多东西拦阻着神的存在啊。所以我今天就再谈一谈什么东西在我们的心里头啊，简单的概括的有几件事情。第一件就是患得患失啊，常常的我们有些事情在心里头不知道啊，得到了得不到了，我们求得到了又觉着失掉，患得患失，就心老是不定的。因为我们对于这个世界呀摸不清啊，前面的道路怎么样不知道啊，常常的有人就是患得患失。我们知道每一个人有不同的问题啊，可能你的问题和他的问题不同，但是有些人那个问题总是在心里头患得患失。因为你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一回事。其实我们信主，我们读圣经，帮助我们呢这个患得患失的问题啊很简单。假如你读这个传道书，所罗门王写了这个传道书，那这卷书啊，整个的中心的思想是什么呢？ 很简单，虚空地虚空，世界就是个虚空，就是虚空啊！你不要太紧抓着这点不放，那点不放。事实上，这个世界是一个虚空的。我们看《约翰一书》第二章十四、十五、十六，那里说什么呢？这是约翰他劝我们，他说不要爱世界啊，人要爱世界呢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边了。你爱了世界呢，你就被这个世界给抓住了。可是世界的事，眼目的情欲啊，肉体的情欲，今生的骄傲，就这三件事，离不开这些事。这些事情都要过去，唯有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。魔鬼对于我们人的工具就是这三件东西啊，肉体的情欲，眼目的情欲，今生的骄傲。最早最早在创世纪，魔鬼引诱亚当夏娃，哎，就这三件事情啊。夏娃看到这个苹果很好吃，很好看，很好吃，最后说什么？你吃了这个就跟神一样同等啊，肉体的情欲，眼目的情欲，今生的骄傲，你跟神同等，那是最高了。很可惜，这个就是撒旦自己犯罪的原因，因为他想跟神同等啊，本来一个美丽的天使就变成撒旦了。所以这个世界我们看起来实在是很危险的啊！你看穿了这个世界，你不要紧抓着这个世界，一切都过去，没什么了不起，人生就是几十年啊！你不要抓着不放，患得患失，这件事情常常的烦扰着我们啊！有的人为这个事情啊，睡觉都睡不着，翻翻覆覆想啊，某一件患得患失。第二件事情，恩恩怨怨，这就是我们的人际关系啊。常常的，我们对某一个人啊，这个解不开这个怨，我们总是觉得别人对不起我，我没有错。我没有对不起人，都是人家对不起我，不肯原谅，是吧？我们记得马太福音十八章，彼得不是问耶稣吗？说我饶恕我的弟兄多少次？七次够不够呢？耶稣说七十个七次，那就是你绝对的饶恕，不是多少次，永远要饶恕啊！这个是，你把这个饶恕了人了。你就心就解开了，恩怨呢没有了，化敌为友啊，这是很重要的人际的关系啊。我们知道我们的十字架除了跟神之间的交通之外，还有一个短端的横的彼此的交通，基督徒跟基督徒之间的一个联合，这是主给我们的命令。所以我们在主内常常的要包容宽容啊，彼此相爱，这是一个很重要，就是在家庭当中我们也要做到彼此相爱，免了很多很多的痛苦，可以说是啊。所以恩恩怨怨这个是不值得的，按照神的教训，我们应该放弃这个，在教会里更不应该有啊。耶稣 讲过一个比喻，他说呀、有一个主人啊、他这个仆人欠了1000万两银子，他没办法还清，就求主人，主人说好，连你算了，免了，不要你还了。可是他出来以后遇到一个同伴，那个人欠他10两银子啊，他就抓着这个人，你要还我，不还我，我抓着你监狱里去。这主人听说这件事非常的恼怒，说你这个人，你欠我1000万两我都随便饶恕你，你为什么你啊对你同伴10两银子你就这么厉害抓他，好，我把你下到监狱。这个比喻是什么意思呢？这个主人就是我们的天父上帝啊，我们是大罪人，我们很多的罪，很多的不好的事情，上帝都原谅我们，主耶稣的宝血一笔勾销，算你没事，实在是用价值来算也超过100万两银子的价值，上帝就免了我们了，我们没做什么，没做任何的事情，算你不罪。那么我们对我们的同伴怎么样呢？更应该原谅他啊！假如我们不原谅我们的同伴，上帝也不原谅我们，那我们就惨了啊！随便哪一条哪一件事情你都有资格下地狱，老实说。所以我们想到这个问题，我们都应该原谅爱我们的弟兄朋友夫妇，都应该相爱，因为神已经原谅了我们啊！我们想到这个心里头就宽了，是不是？事实上人与人之间没什么大不了的啊，也并不是仇人，一个小小的一件事情，那何必这样子呢？说这个恩怨的问题也是常常在我们的心里占据我们心里的位置。还有一样呢，祸福，有祸有福，有灾啊、有福分，那这件事情也是在我们心里头，我们都不喜欢有灾难，不喜欢有痛苦，这个是很自然的啊。我们都愿意接受有福啊，有福了我们感谢神，那有困难有难处你会不会感谢神呢啊？那这点照圣经的教导也应该感谢神，说医生今天说了，说你这个病永远不会好，治不好了，你怎么反应呢？感谢神。好，这个是我们学习的工作。为什么啊？保罗说，他说啊，你要进天国必须经过苦难啊。我们都想进天国，但是有一个门口也经过苦难，哎呀，这是为什么呢？我们舒舒服服不可以进去吗？不可以，为什么？这个就是神给我们一个机会，洁净。因为我们人呢，没有苦难，也不可能洁净自己了。啊，我们都觉得很好，但是我们实在是满身的污秽败坏，进天国不行，这样子你进不去。啊。所以要经过一个试炼，一个洁净的工作。我们这人呢，假如没有苦难呢，你不肯虚心的反省一下自己啊，当然有了苦难来了，你这时才可以想到啊，原来我有很多的错处啊，你有很多不对的都看到了。所以这苦难呢是必要的啊，所以保罗说啊，你要进天国呢，你必须要先经过苦难，是必须的啊。甚至他说 啊，是命定的，苦难是命定的。保罗，我们知道他一生经过很多的苦难、痛苦，他没有一次埋怨神，每一次经过的苦难，他就知道这个苦难对他有好处，或者对人有帮助。啊，我们随便举一个例，保罗时刻的祷告，他想去罗马，啊，欧洲大部分都去过了，这个罗马是当时时代的一个啊世界的政治经济中心呢，我们说条条大路通罗马。他说我要到了罗马，这个福音就很容易传开了。他祷告求，结果呢，神是把他带到罗马去，弄一个很特别的，不是旅行，是免费的，啊，因为犹太人控告他，他说我到罗马去上告，啊，就是变成一个罪人了，啊，把他送到罗马，啊，不用花钱，坐着船经过地中海就去罗马了。哎，这个船呢，没多久遇见大风浪，非常的危险，这船要沉了，啊，船上都吓得要死。这天晚上有神天使跟他讲话，啊，说我一定保护你，而且把全船的人都交在你的手里头，你放心好了。他所以到第二天，他就对这些人说了，说大家不用害怕，您尽管吃饭。那些人说船都要翻了，吃饭吃不下去了，不要紧，他说神怎么样对我说，我相信他就怎么样做。这是很宝贵的金句，神怎么样对我说了，我相信他就会怎么样做，一定没问题。结果这船呢，后来大风浪就打散了，啊，就烂了，这船烂了，大家拿着这个木头飘过，就飘这个岛上去，啊。那么这件事情到了这个岛上呢，那岛上的土人对他们很好，优待他们，啊，给他们吃饭，给他们烤火，因为每个人都湿了，全身都湿透了，烤火。然后这个火堆里头忽然出来一条毒蛇，结果把这个保罗的手就咬住了。哎呀，那土人说这个是个大罪人，虽然呢他没有淹死，神还不放过他，因为这个毒蛇咬了，很快人马上就得死，非常厉害。咱可是看来看去啊，他这个蛇没事儿。保罗把这个蛇甩下去了，没事儿，他没死。世界土人说：“哎呀，这个人啊，可能是神，居然他不死，啊，得特别的优待他们，啊，拜这个保罗像神似的，啊。”那么一个船上，这个船上多少人呢？有276个人。这些个人本来是不信神的，就是因为保罗的见证都信主了，得救了。所以保罗是遇见危险，遇见痛苦，但是因为这件事情有276个人都蒙恩了。所以这个苦难是有好处，是有原因的，不是无缘无故的，啊，当然我们个人是在更多了，啊，个人一有苦难我们感谢神，因为苦难跟这个福分是一对麻生的姊妹，是一对双生，苦难跟着就是福分，几乎是连在一块的，啊，没有苦难你就遇不到福分， 这个是很奇妙的。有人说呢，神啊预备给你福分了，但是我们人很骄傲，他觉得啊我很幸运，我很本事，我很了不起，所以我得到这个福了福分了，人很骄傲，所以他不让你骄傲，先给你点苦难啊，你觉着无能为力，我没有办法了，我一点办法没有啊，比如说得了一种重病，医生说你没办法治了，你这完全失望了，在这个时候你要祷告神治好你了，你就不敢说哎，这是我幸运，或者我的医生的手术好，你不可能想到那儿去，也想到神。所以常常的苦难跟福分是连在一块儿的啊。假如有人得了什么苦难啊，假如说啊恭喜你也有苦难，那当然不能这样说，人家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说事实上就是这样，事实上就是这样子。所以啊，在我们基督徒的字典里头没有这个苦难这个字，都是好的。假如有苦难临到你了，感谢神，跟着那个好的就来了，就在后面。这是我们对于祸福的一种看法。假如你了解了这一点，祸福不会影响你，不会在你的心里占据一个什么位置啊。我们刚才说了，神灵不能够跟我们同在，就是我们心里填满一些东西啊，这是第二样。还有啊，最重要的就是生死的问题啊，每个人都要死，这是一个不能够避免的，但是你对这个怎么一个看法啊？基督徒是不怕死的，为什么呢啊？你等于搬了家了，我们的身体是必朽坏的啊，就是一个房子，真正的你就是你的灵魂，人一死啊，这个破房子我不要了，我搬了好的地方去了，是不是有地方住呢？是有地方住啊，这一点呢耶稣也讲过了啊，耶稣在他离世以前他跟门徒说了，他说我先走了，我到天上给你们预备地方，就天上有很多的住处，我们相信耶稣不会骗他的门徒啊，天上有很多的住处，我现在先走一步给你们预备，将来呢你们也要来住在这个地方。所以基督徒的死是搬了家了，搬一个更好的地方，你不需要害怕，一个欢喜，因为人的身体总会是不会长久，它会坏的啊，而且呢给我们很多的痛苦啊，腰疼腿疼了啊，这个各样的毛病，吃很多的苦，这个算了，不要破房不能住了，搬家吧，天上有好的地方，你高兴吗？应该高兴。咱在基督徒对死是这样的了解。但是撒旦魔鬼他就利用人的怕死啊，所以希伯来书讲到了，很多人因为一生怕死就成为他的奴隶了啊，因为怕死生都很多，他拿枪指着你啊，你做不到，虽然我很不愿意做很坏的事情，因为我怕死，好我就做了，这样人很多在世界上遇到这种，这个是撒旦的攻击。假如我不怕死啊，我们在但以理书讲到有三个年轻人啊，我简单的，我们不是讲旧约啊，但以理书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金像，很大的一个像，就是每一个人都要拜这个像，假如不拜这个像呢， 就奉着这个火，五日就烧死。有三个犹太人的青年人被他们掳去了啊，可以说在皇宫里头服侍这个皇帝啊，这地位是很高的。可是要拜金像了，这三个仍然不肯。撒巴尼达、弥撒、阿巴尼哥三个人不肯拜，因为我们不是拜偶像的，杀就杀了，烧就烧了，而宁肯，甚至他说，假如我的神不救我，我也宁肯死，我也不便改变我的信仰。结果呢，这个皇帝他下来命令他不能改，虽然他很喜欢这三个年轻人，但没办法，好，就把他送到火炉里头烧，烧了。哎，他在这个小这个炉子这个小窗户看到，那里头不是三个人，是四个人，而且走来走去，本来是把他们捆绑好了，扔到里头去了，结果也没有绳子，也没有什么，这四个人在里头走来走去。怎么会四个人呢？有一个就是耶稣，耶稣的灵跟他们在一块儿。结果他一看呢，他害怕了。这个尼布甲就说：“这个很凶恶的皇帝害怕，好，赶快放出来，放出来！他有神呢。”这三个人放出来，头发都没烧焦，身上连这个烟的味儿都没有，焦的味儿都没有，好像完全没事儿。不怕死，神会救你，啊！所以基督说：“我们不怕死，神与你同在。”更担心这个死的问题。当然了，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人永远不死的啊！有一天我们都要离开这个世界。基督徒对死的另外一种看法，说有些年纪轻轻的就死了。啊，你要活到80岁啊，这死也没关系了，已经活那么多年了。那年轻20-30岁，忽然有一个人就死了，这怎么解释呢？有的人做一个比方啊，做一个比喻，说有一个，也就说在加拿大吧，一个妈妈在厨房里做事儿，这个厨房有一个窗户，看着是外边那个后院。几个小孩在那儿打架呢，妈妈看见了，好，哎，回来回来回来，回家，不要在外面打架。这就是基督徒的死，回家了，回家了啊，不要在那儿，可能你有什么行为什么不太满意，神不太喜欢你，你就回家吧，也并不是什么处罚。这很简单，很普通的事啊，不是说小孩子妈妈叫他回家去打他一顿，没有，回来不要在外边吵闹闹闹的，就是那么简单。所以生死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啊。啊，我们中国人土俗话说，大不了就是死，假如你不怕死，那还什么事呢？没什么可埋怨。假如你把这几件事情都放下，你的心里就是空荡荡了，就平安了，神的灵就进来了，就给你同在了。那这是一个非常实在的问题啊！希望大家可以试一试看，回家试一试看，你发现神跟你同在的时候，的的确确是不一样啊！那是真正的喜乐，真正的平安，完全不一样。哎，好，我们就讲到这里好了，分享。好，我们做个祷告。爱我们的天父，感谢你，你提醒我们，我们在世上有很多的事情，我们不太明白，但是你是我们的主，给我们一个专心依靠仰望你的心， 因为必赐给我们平安，你必定与我们同在，把你最好的都赐给我们，让我们做一个欢欢喜喜的基督徒，做一个为你做见证的基督徒。我们这样的祷告感谢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
是的，当我们心有所爱慕，有所渴想，我们的脚步就会朝着一个非常固定的方向去前进，我们的心就会爱慕那一个更美丽更高的人生境界。这首诗歌《生命的使徒》就是把我们的相处的爱慕之情向主诉说。有了对主的爱慕，世上的事情就容易来不说。没有一个更高的爱慕，世界上任何的事情都可以把我们拉住，把我们分开。我们来唱这首《生命的使徒》。
你是我心中
圣父、圣子和圣灵的名，阿门。请坐，我们默祷。